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六种痛苦当中的第三，殊属色身痛苦。那么论上面讲到，殊属色身过患者入云，以身体住孤举，超过几多须弥缝，为亦幼亲收身自骨，若不难怀堕于须弥。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殊属色身过患呢，就像龙树菩萨在清游书当中所说，眉为幼亲在眉身收身的固害，如果不分散收集起来，那么可以超过好多个须弥山，实际上还需要了知字面上的内容。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次走的时候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具尸体，如果能把这些尸体放在水晶棺材里面特别处理保存，那么那一幅幅棺材排列开来，可以充满全中国的，原来生死的相就是如此的。那么不要说人间，就是这个梵天那么庄严的身体，如果真正能做一个梵天四体陈列观的话呢，那么这个梵天的身体又有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来需要就是四位，或者呢能把这个世界中国外国大明星的四体造成一个博物馆去观察，那么做明星又有什么一个意义呢？是这样的。那么思维到这一点，就觉得生死轮回呢确确实实没有安乐之相。这一段的内容呢，我们以三相理论以及比喻来做归纳。那么理真是这样的，优乐的身体呢作为这个优化，因素属色气作为这个素力，能力呢就是对身体没有前边际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三相理论。那么这里的比喻呢，就像虚过的过疏，过失疏疏掉了一半。那么接下来讲第四，疏疏接生的痛苦。那么第四疏疏接生的这个过患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标明处处，第二呢就是以焦虑折破错境，第三呢就是说明他的修行之力。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标明处处。那么论上面说到，疏疏接生过患者入云，虽将地丸如白纸，疏目遍迹未能尽。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疏疏接生过患呢，就像亲友书说，虽然从大地当中自取，就像摆着那么小的泥丸，以一粒泥丸代表一位母亲，那么这样大地的泥丸呢可以全部取尽，但是呢母亲的遍迹呢疏不能尽，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第二呢就是以焦虑折破错界，首先就是标出这个错界。论上面说到，悉诸现觉皆是此矣，唯以有形微母自量，此非正义。意思呢就是说，王羲的有些论史把这个母边际的意义皆是为一位有形，在很多事曾经作为自己的母亲的数量，这样解释不是这个亲友书论问的本意。那么比如牟家这一个人，他在我此前的第五十啊、第二十四啊、第七十四等做过我的这个母亲，那么这样一直往前数，那么他无数次做过我的母亲，这就是他们做的解释。那么以下呢以校正理整做这个折破。首先呢以交枕折破，论当中就说到，即此事中因经文云，住必求譬如诱人，从此大敌自取住完，良如败子作是素云，此是我母，此是我母自母，二下其文住必求此大敌泥，素可穷尽，然足任母辗转废儿，事先自母及必母等母专次第。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印度大阿斯利大会人士所造的亲友书光书当中呢，就应用了一段这个经文。那么在经文上呢就是说到，住比丘比如诱人从大地自去提起像摆着那么大的这个泥丸， 那么一边就去伊犁利万，一边就是说这是我母亲，然后呢放下又去伊犁说这是我母亲的这个母亲，又去伊犁就说这是我母亲母亲的母亲，这样一直这个数下去，大地的泥土可以穷尽，但是呢主人母亲汪倩的这个相续它不能穷尽，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明显是在现实自己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等的辗转之地，而不是讲一位游亲曾经做过自己母亲的这个数量，这就是以较真做的这个责破。那么先门就是离证，时人欲说母编辑故，而且呢秦有术的原文是说母编辑，说到这个编辑，那么编辑呢就是对相续而安立的，不是对一个有情，不是对一个众生而安立的，而是说这个母的编辑就知道是对相续而安立的。那么某种相续的这个起点和重点就叫做初级和后级，所以说应当这样解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明他的修行之力，那么我们要知道一生决定呢秦有术轮分的这个意义，就是母相续的边际是无尽的。那么像这个时候呢有人会问，对这个意义我们做自慰为什么会成为延欢轮回的印呢，有这样的疑问。那么论上面就做了真实的抉择，这称延欢因之力者，如四百轮云，若是遂于国，初因废可减，兼一争夺二十合不畏。那么这一宗当中其中前两句说到若是遂于国，初因非可见，那么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比如对任何人来说，从无始以来辗转传来的轮回的圣体这一个果，他的追出印呢找不到。然后又说到兼一争夺二十合不畏，那么见到这一个果，他的因也是无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凡夫人呢，为什么自己的心里不畏惧呢？应当需要畏惧，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比如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推求他的因，我们就会明白，的的确确这个身体他的因也是无量的，也是没有前面的边际，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轮回的前际都是那无边际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世我们的这个身体它不可能无因无缘产生的，一推求它的因就会知道。所以比如先前我们这个身体推求它的因，就是自己的这个形式托着父母的精血经过孕育才有的，也就是以母亲的一点血作为种子渐渐孕育才有呢现在的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的因有一分是来自于母亲的，那么我们再看母亲的这个血又是从哪里来呢？推究它的因就是母亲的身体所出的，而母亲的这个身体呢又源自外祖母的这个血，那么它的血呢又是依靠真外祖母的血孕育长大才有的。那么这样一直往前观察追溯它的这个根源，的的确确找不到这个尽头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是无始相续而来的，又作和轮回相等年龄的炎灯地色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就好像远古不知何时开始有种子编成了这个西瓜，西瓜的种子呢又发芽长成这个西瓜，西瓜又有这个瓜子，那么这样这个相续不断编成今天的这一个西瓜，是这样的。那么推究他的因确确实实找不到追溯的这个边际，再来推我们的这个结身相续，现在这个无因就是果，那么不可能无因无缘产生的，否则呢就会承载常有或者呢就是常无的这个过色，也不可能是不随身因所生的，所以说就是必定是脱离前面的这个云色，再和父母进学结合才有这个身体的。那么再看在这一辈子之前既然有前世云圣的最后面，那么决定有前世云圣的追处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无圣的法是不可能会灭的，那么再推前世的云圣的这个处圣同样决定就是 前二十四的运生和心识分离之后呢，才可能和性的这个运生结合的。那么这样就退出存在前二十四的运生，再一直往前退，这样就知道我们这个运生是由千千的运生速速辗转而来的，是这样呢，需要了知斯拜伦矫正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斯拜伦注释的内容。其实意云，事先幼珠南可堕娘丑领相续，临极难心生死大爷，常饮宴欢，随神御词，当入理修，如此当至。那么云生菩萨在斯拜伦光字当中也说到，这一松就是先是由于难以多量的无名烦恼相续，导致极为难信的生死大旷业。那么对于这个生死中体的苦相，常常应当延缓处理，随身于这个心应当如理的修行。那么这里讲到临极难信，所谓极难信，就是说明这个生死历程没有一个刹那离开一个痛苦的。我们大家想想看，无始以来辗转到今天，那么这样一路走来，是不是充满了痛苦？是不是充满了艰辛和血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狂劫苦难呢？我们要知道它的根子就是以无明烦恼为因，它会一直相续不断的引起三苦八苦等等的无量痛苦。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无明的烦恼危害之大的。弥勒菩萨也在编中编论上面说道，夫长及案例将导色圆满，善分别受用，因起病年福，先前苦果苦，微此脑世间三耳其乍然有虚妄分别，这样讲的。一次呢，就是说从无始无明烦恼开始，相续不断的由这个无明腹胀，以中中心安理专生猴似的种子，然后再以这个意识呢牵引不自在的入胎，再有名色舌齿三有的群生，再有六处呢是得名胜的氛围圆满，再有处呢分别这个所境，再有受呢受用种种的苦乐的果报，再有爱呢又引起后有，再有趣呢和猴事连接在一起，再有又然后有现前，再有生死呢现前这个苦果。那么这样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逼恼我们呢，让我们一步一步艰难的在生死大旷野当中奔走的，那是这样。那么这个无因的相续，它是痛苦的益处，始终都是呢和这个三苦相念的，每一个刹那不是苦受就是暂时乐受，最后还是成为变苦的，或者呢不论是有乐的乐还是痛苦，都成为后苦痛苦的这个因，那是这样的。那么由于无始以来速速皆生相续轮回当中呢，什么样的痛苦呢都曾经呢一而再的显现过。那么我们这个皆生的相续呢，从今生来体会，一天代表一生，早上醒来就是皆生，晚上入睡是和精神的云脱离进入中游的境界。那么这样一天接一天不断的过去呢，有时候到黄山洞的地方去旅游，就是去天人的这个身。那么有时候呢一天为了生活四处去推销商品，就是去恶鬼身。有时候呢为了名利或人真的面红耳赤，这就是去阿修罗的身。那么有时候呢观今见狱被严刑拷打，这就是去地狱的身。那么像这样日复一日，内心始终都在浑浑蒙蒙的一个状态当中，不自在的被这个业牵着走的，这就是走在自己难信的一个生死旷野上面，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回想，是谁造成这种流转的状况呢？根子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无明烦恼，如果无明的烦恼能破掉，那么不至于这样天天醉生梦死的。但是呢不从根本上对治无明的烦恼的话呢，那么这个相续呢还要无限的 深沾下去，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样不住在速速接胜的现状呢，应当深深发起严厉，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个四百论注释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一章讲的呢，我们通过理论和比喻做个归纳。那么理真是这样的，身体呢作为这个诱发，应当速速接胜，作为这个受力根据呢，是有轮回无边际故，身相许无属故，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这个能力的根据。比喻呢就是对世间呢没有前边际，这样就会明白哦，的的确确这个凡夫的忧虑身体呢应当速速接胜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轮回它是没有前边际的，所以说每个众生的身体的相许也是无数的，是这样的一个根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五的这个痛苦，速速高下的这个痛苦。论上面讲到速速高下过患者，那么这个速速高下过患呢，就是指生死当中的一切一切圆满最后都以堕落告终的痛苦之相。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生死之中的一切圆满并不可靠的，不是真实益处，从他无常坏灭的自信可以认定确确实实是痛苦的一种自信，是这样的。那么速速高下的过患呢，以下分三段来讲。第一呢就是应用亲友术说明，第二呢就是揭示有关词句的这个意义，第三呢就是他的心要规则而修行自立，是这样。那么首先呢，按这个亲友术诸句做解释。入云积尘拜师是因功，也增伤骨夫夺敌，积满转人圣王仪，浮于圣师为怒壁。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拜师，拜师呢就是第四的这个字义，其实就是指第四天。那么字义的话呢就是拜师，张文山也说亚训，亚就是拜，训就是四。那么这里第一颂呢就是讲到呢六曲高下的痛苦，一旦荣升为第四天王，那么就成为三十三天之下所有人天的因功之处。他呢就是长期接收天下人们的崇拜和供奉。但是呢福报相收完毕之后呢，被业力牵引又会掉在地面上的，一切一切都化为乌有。那么我们再看专人圣王，从登基的那一天起，以他的位置通摄四大部洲，成为王中之王。但是呢他的福报圆满享受完毕之后呢，就要在生死轮回当中做最下乘的奴婢，只能第三下世的受人之欢。那么这样再看以往的这个圆满，完全就是具有虚狂性的一种假象，不离开痛苦的一种本质。这一宗就讲了六趣高下的这个痛苦。那么下面呢就分别讲了天宫的境界是如何安乐的，它的最后边际呢又是如何衰损的，讲这些问题。天区天女入遥软，常受安乐妙处矣，猴多地狱铁轮中，当收触摸割裂处。那么这一宗呢就是讲干收触的这个安乐和痛苦。那么一次呢就是说，这一次在天去以田女肉软的入腰，尝试感受安乐的妙处，沉醉在美妙的娱乐当中，那么想不到下一次堕在地狱的铁轮当中，要感受亚摩各界以及这个烧烈的苦处，也就是说会堕在中和地狱当中，以两座大山迅速加计，全身被压成粉末。这种苦楚呢就像一个人终身呢卧在铁轨上面，一辆货车呢呼啸而来，身体呢瞬间被车轮压成肉酱，或者呢躲在这个黑深地狱，身体呢被锯成十分无力的，就像砧板上的鱼呢被利刀割成一片一片一样，或者呢躲在烧热地狱，被放在炽热的大煎锅上面反反复复的右肩，以猛烈的火力呢全身被热处烫得一分分裂开，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又说道，常是安诸须弥顶，安诸现下受安乐，后又唐为舍利中当年众苦即难任。那么这里说到这个须弥定，须弥定呢，这里就是指33天，因为33天呢在须弥定上成立的，所以须弥定呢指这个33天。那么整个这一颂呢，就是讲住处高下的这个变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长期安住在须弥善地，脚踩在田界柔软的大地上，那么大地呢就像棉花一样自然现下，非常舒适的。那么等聚气叫来，地面呢又平整如初，是这样感受柔软的妙处安乐的。可是下一次呢，就是要待在唐尾坑以及这个舍分利里面，环境呢比厕所还要恶劣无数倍的，脚一踩下去，先在这个热灰里面拔不出来的，整个膝盖一下全部埋在热灰当中，滚烫的热灰呢把这个双脚的皮肉以及血呢烧得较烂的。在这个以后，为了寻找住处，又来到这个四分利，头和脚都深深地陷进去，一到这个四分利里面，无数只小虫以这个锋利的嘴一直传入皮肉里面，吮吸它的这个骨髓，是这样的。那么由下面讲到，天女遂诸受欢喜，右膝断苗欢喜缘，后当诸子见一灵，破格见鼻以收住。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讲从越狱转为不越狱的这个变故。意思呢，就是天子呢被中堕的天女们意味伴睡坐，在美妙的欢喜院中呢，一起这个精进的游戏，享受天宫当中的幸福生活。可是呢，天夫相亲之后，就要住在建业林当中，风一吹，无数片建业纷纷从不同方向飞来，割去耳朵以及鼻子，还呢就是砍断手脚。然后又说到，天女素描如今年，共通又勇须留此，何堕地狱当取辱，男人会随无极贺。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讲身体为好和坏的痛苦，先观想天界的一目清净，是这样的。天宫的这个钥匙当中呢，是虽续续缓缓的六柱微波荡漾的，而且呢就是水面上呢开满了这个金色的莲花，一片光色灿烂的，还有呢就是金莲花之上坐坐美丽东胜的天女，天子呢金乳药匙和天女呢一起在之中欢快的游戏。然后再看这位天子侯氏的遭遇，他临终之后呢睁开眼，已经身陷在一望无际的无际和当中，沸腾的眼间回水不断的流滚，被回水建筑自己呢就像一个回水当中的兜子一样，毫无自在的上下旋转漂沫的。那么受苦难忍的这个时候呢，一心只想能逃离这个苦的地方，可是呢无极贺的梁安布满了坚守的这个玉柱，想出去呢比登天还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钥匙当中呢心想愚妙的这个时候，往往想不到自己为难会葬身在回合当中，是这样了解这个颂词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又说到，虽得天界大娱乐，即诸梵天利娱乐，猴多物间为祸心，人受众苦无间觉。这就是讲甘受种种苦乐的这个变故。意思呢，虽然在欲界天享受了无欲安乐，在梵天呢得到更高级的利益安乐，但是呢安乐过了以后呢，接下来确确实实多无间地狱成为熊熊烈火所焚烧的这个柴火，需要忍受猛烈的重苦，连一刹那的间歇都没有的。那么这样看来，天界也不是安身之处，依他也折制不了痛苦的降临。然后又说到，德为日月自身广，照耀一切诸时间，猴王既黑阴暗处， 这艘圣书一摩渡。这一颂呢就讲到身提顿的光暗的变故。那么主宰天界的日月宫殿当中，至圣的光明呢照亮一切世界，可是好景不长，猴子鸟堕落到黑漆漆的阴暗世界，连眼前之际的收伸开来也看不见的。通过以上这些摔坏的香，我们可以体会到轮回边库的一种自信。传承上师无光尊者也在《星星秀集》当中说道：机身相受无边福，一切告则死亡后，一层贫苦可怜铺，如蒙付诸心思无，苦乐无常变苦心，若生是为梗真言，是故善解助有情，魔贪诱乐修菩提。是这样做的教解。轮回当中的一切一切的缘分，就像黄粱一梦一般，梦境里面虽然有了过物类态，金以玉石做天人做地神，或者呢就是浮游四海的，但是呢醒过来什么都没有，落得一场空。那么生生世为这种边苦自信之后呢，不要贪着三有当中的小小的这个暗乐，应当呢一心趋如解脱。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内容，即是相关词句的含义。论上面说到，摩登三铁轮者入其次敌，唯以众和黑身烧热三中而用。那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和地狱当中呢有摩亚的铁轮，在这个黑身地狱当中呢有割界的铁轮，在这个烧着地狱当中呢有烧裂的铁轮，是这样的。然后田女睡足者微微田女之说一副。那么上面这个交真当中呢说到这个田女睡住，意思呢就是为田女说一位所处用的意思。然后呢天居玉罗者为道立义商于田所用。那么上面交真当中又说到田界玉乐，这个就是指从道立天至上无中于田所用。然后又说到日夜光泽实如世间工序二说，未分能以及所以除，若分别说乃是比尔宫殿之光。那么上面交真当中就说到日夜光明是按照世间工序而来宣说的，没有分能以和所以之处，如果分别来说，那么所以之处就是日月的宫殿，能以呢就是日月天子，日月光就是日月天之说出宫殿散发出来的这个光明，是这样呢需要就是了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第三呢他的心要归舍而修行自立，讲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此等未语当时一切从高堕下，所有道理言欢善友，一其善友一切甚思，最后变机衰缩舍故，这样讲的。那么医生来说，上面讲的以这些为比喻，应当展开来方方面面广大的智慧，三有轮回一切从高位多下的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就因生定界而延缓三有的轮回。那么临忍延缓三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三有的一切一切的圆满自私，走到尽头无不都落在衰败当中，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轮回呢没有个真正安乐的这个自信存在，完全都是那一种苦心，或者说一切一切都成了一种不可靠的，而且最终都是呢一种衰败当中。那么以上的思维最重要的就是要联系自己的经历以及这个周遭世界所发生的事例，那么这样的话才会引起比较深的感受。所以说我们下面讲两个人世间的共案。第一个呢就是讲金宇仲，他是韩国大一集团的这个主席，在他14岁的这个时候呢，父亲在战乱当中逝去，养家糊口的重担呢就落在他身上。那么他呢从这个买萝卜啊买包子开始一步一步的开拓事业，在韩国人当中呢，金宇仲可以称得上工作狂当中的超级工作狂。30多年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休假过一次。 而且呢，他每天早晨5点钟来起床，深夜12点才回到家里。为了这个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他经常到国外出差的，而且呢，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甚至一天在三大洲用餐的，也就是说，早上还在这个北美洲，中午呢已经到了欧洲，晚上呢坐在这个非洲的餐馆当中，那是这样的。那么他创立的这个大鱼集团，全盛时期呢名列韩国第二大财阀，在110个国家雇佣了32万人。大鱼集团制造的这个东西呢，包括汽车、造船啊、航空啊、机械啊、建筑啊、电子啊、化工啊、金融啊、证券啊、保险等等各个方面，甚至还为法国的葡萄酒业生产葡萄。另外呢，在波兰、乌克兰、伊朗、越南、印度等等国家建立了很多个汽车工厂。那么这个金玉仲缔造呢大玉的神话，被这个韩国人呢堪称是民族英雄，获得无数个国家表彰的。他到了很多很多国家去，相受的都是呢国宾级待遇的。但是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然后呢1999年10月份这个富可敌国的集团呢因为负债800亿美元而倒闭了。那么金玉仲呢逃亡到国外，被国际经济组织发布国际通缉令通缉的。那么5年多以后，他以这个欺诈和诈骗贷款贿赂等罪名被韩国警方拘捕，锒铛入狱，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20世纪世界流行音乐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美国的这个猫王，被称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唱艺人。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的影响力呢持续了20多年的。他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呢经久流行不衰的，在全世界拥有数以10000计的歌迷和崇拜者，销售的这个专辑呢超过了10万以上的，是唱片业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一个歌手。在他家中的奖品陈列惯例，放满了金唱片和白金唱片，以及各种各样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荣誉。但是呢，不到20几年，他的事业呢就显出衰败之象。更可怕的呢，就是他寿命的后期，沉溺于吸食毒品，是生活糜烂的，精神躁狂，健康呢迅速恶化了，最终由于吸毒过量，引发心脏病暴死。寿命只有42岁，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以上两则事例，我们首先要观察到人会圆满的边界。金玉宗和毛王都是在他们所在领域当中的顶级人物，通过不断的努力，他们呢获得了最显赫的名声、地位以及财富。但是呢结果怎么样呢？圆满则亏，水满则溢，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被夜风所吹，两位巨星呢都轰然倒地了，一个呢沦为囚犯，一个呢就是罹难而死亡的。这就是轮回生机一衰的苦相。那么我们面对轮回有3种雷性的人。第一种呢，就是金玉仲这样的人物，追求轮回圆满到了狂热的这个地步，以贪欲障碍，连危难的衰败都想不到的，这是目光最端浅的。然后呢，第二种人呢，智慧深一点，他们呢能人事生吉必衰，祸福相依的。所以说，在相互的同时呢，知道为危难衰事做准备的，也就是说，会在享受福报的同时呢，努力种福的。然后第三种人呢，就是更高明的，也就是说他心里明白轮回的安乐不能永远依靠的，瞬息之间就乐极悲盛的，究竟自知到头一梦，万金皆空的。所以说他一开始就不上当，一心呢处理3界6道的，为自他呢求证无上的这个菩提。 所以说我们学习宗之道呢，是要把自己专整第三重任，这才是有智慧的表现。下面论上面又说到，此汝调伏二极魔云，寄居寄孝神，从稿必堕落，贺回总别离，又名先归色。那么这里说到调伏阿基莫，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律奔色。那么这一颂呢有一段缘起，缘起是这样的，王羲之为称呢有四个上任，那么四个人当中呢，其中一个呢特别喜欢积极财务，一个呢特别喜欢建房子，一个呢特别喜欢和亲友聚会，最后一个呢是特别喜欢养生术的，是这样的。那么师尊呢对应他们所希求的轮回盛世，一次的说了一下的四句。积聚的边际呢唯一就是消散的，崇高的这个边际呢唯一就是堕落的，回合的这个边际呢唯一就是别离的，单胜的这个边际呢唯一就是失望的，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宣说呢思累尤为法的这个边际，实际上呢包括呢一切一切优柔的尤为法，最后边际都是来坏灭的，并没有一种坚固的自信存在。所以说在这个三有之间，哪里有一种真正能安住不坏的安乐之心呢？世间的人们呢不知道这个，世间上的众生呢确确实实是非常这个愚痴的，世上的人们呢都是在轮回的这些生死上面自作放不下来，这都是呢由于没有真正认识到苦地所导致的。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通过离轮和避做个归纳，离真是这样的，由亲作为这个由法，因臣速速告下作为这个受力，那么能力的根据呢以业惑在三有当中不自在的需要流浪的缘故，这就是三相理论。然后比喻呢就是如同水车一般，是这样呢需要了知上面所讲的要义。那么接下来讲第六无般过患，这个无般过患呢就是生死贯透无依无靠的一种痛苦，需要理解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无般过患者入云，若能料之入十国，缘起善福邓光明，度之当取随日月，南坡雾边黑暗重。那么下面呢对这一颂的相关词句呢做了解释，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做这个解释。料之过患未当料之，如前所说须如实死缘起复卦，意思呢就是应当料之前面所说的八苦六苦等等生死的过患，因为这是自己无始以来一直身处的状况，刹那刹那都在发生这些痛苦，如果连自己的处境都不认识，那么怎么可能会把眼光放在解脱生死这样高的目标上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是要首先能认识这个痛苦，但是呢单单凭了知生死的痛苦还是不够的，必须要修习能遮住痛苦的方便，才能摆脱痛苦的。所以说就是龙树菩萨呢希望我们能修习福德光明。然后又说到三宗负责为三门善事和师硕生等三宗善事，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三宗赋，也就是说上面这个校正当中就说到缘起善福邓光明啊，讲到这个三宗赋。那么这个三宗赋呢，宗喀巴大师说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就是圣善口善意善，而一个呢就是思所生福皆所生福修所生福。那么我们以六度来说，前两度对应前两宗赋，头面四度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呢可以归摄在修说生父当中，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上面这个教正上说缘起善父这个三父的含义。这些呢就是生死路上真正的光明，没有这些的话呢人生就是一片黑暗，是这样的。然后无边黑暗者为无明黑暗，上面教正上面呢就说到南坡无边黑暗重，那么这个无边黑暗就是指心里的这个无明烦恼黑暗，那么以无明不能真正见到说之法的真相，所以是黑暗。然后论当中又其形容较真做抉择， 吾班尔曲者如如清人云，杜生次以审，俱生主固柔，坏师上各三，何况与情友，甚是杜自审，时时海都死，他不取苦粉，何许作藏境。医生呢就是说，吾班尔曲向侯时，就像吉天菩萨在如清人说说独自一生飘零的，念居生而来的固柔自身，在断明根的时候呢，还是要分离的，更何况身外的亲人朋友，决定不可能伴随自己的。轮回当中生的时候也是肚子生的，死的时候也是肚子死的，那么自己身心的痛苦呢，别人不能带走一份的。那么既然这样，要那些对修法做障碍的亲友又有什么用呢？是这样讲的。这就是说明在生死的精要贯透，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处，唯要靠自己努力修法才能平安的度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以上亲友书这一松合起来，就是说到假如你能认识到生死是这样痛苦的，希望你尽自己的幽深自念，努力摄取山中福德的光明，否则的话，死的时候呢，肚子要去向连日月光明也难以破除的无明黑暗当中，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得人生具有思维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静静按照佛法来思维，尽快打破自己相续当中的邪见的黑暗。不承受这一段时间努力的话呢，那么将来决定还是在无明黑暗当中，非常非常愚痴，是这样的意思。佛陀也在经典上讲得很具体，比如在无量寿经上面也说到，人在爱欲之中，度生度死，度去度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则，道路不通，回见误期，何不于强坚持陆地秀山，于何代付，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凡夫人在生死之际都是呢孤身来孤身去的，一切的这个苦乐都是要自己承受的，没有人代替了的。那么生死的路各随自己的业力走，临终的这个时候呢，一分手就成了永别。所以说就是这座天天在一起对解脱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靠自己在强健的这个时候努力闻思修佛法，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还能依靠什么呢？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一章的内容。那么这一章的内容我们通过离轮和比喻做个归纳。离真是这样的，忧楼云圣作为这个忧法，应当无同伴而失望作为这个所力。那么能力的根据呢，也将会别别舍利的缘故，是这样的。比喻呢，就像已经乘上了分别开往东方和西方的马车一样，是这样做的比喻。那么我们这一章就讲了这个六种痛苦，以下呢就是把六种痛苦呢归设为三种当中，所以以下就讲第二个课判，把六苦归设三种自力。那么这个问题呢，论上面就说到，如是六苦众色未散，唯一生死中无报行除，受彼安乐中无报起，无色二转，初中幼时以于所得神，不可报行者，微生速速舍而作主千亿，这个千呢是错别字，应该改成这个孙亿，孙亥的孙，而作主损矣，不可报行者，唯无决定三余德甚是不可报行者，唯告下便衣使余诸共诸不可报行者，唯无板而忘。那么这里法轮法师翻译呢说到这个报信，这个报信呢就是指可信，或者说就是坚固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六种痛苦归设为这个三种，第一呢是生死之中没有报信之处，第二呢就是感受生死中的安乐永远没有感到满足的时候，第三呢是无始而转，是这样的。那么第一类与生死中无报信处又有这个四种，第一呢身体无报信的， 想一想，到今生无量世的这个身体都化为无有的，所以说就是身靠不住的。第二呢，是说作损矣，不可报心，就是呢缘心不决定。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获得的甚是不可保心的，也就是说高下边已的，人和心善的法最后都会衰败的，所以说不能把希望呢寄托在这上面。然后第四呢，是公主不可报心，也就是说人世间虽然以暂时的因缘和情有眷属共住，但是呢最后呢以别离的法性还是要度之而忘的，说明伴侣也靠不住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的内容合起来讲，就发现轮回当中没有任何心来之处，我们一直都是呢把希望呢摆在自己的身体啊，轮回当中的圆满以及眷属共住，或者呢把心放在父亲出缘上面，但是呢问题的真相呢就是这些全是不可信赖的一个地方。只要是生死重的法决定想浮云如水一样靠不住的，这是整个优罗法的一种本质，是这样。那么我们好好的问一下自己，现在同神就在毫无思议的轮回世界当中，为什么还要对这个本无思议的轮回苦口自作不舍呢？比如全真摩诃切他老人家在虽年三宝经注释当中就说，一般意志之中必中的一切有漏又为法，最终无故灭经，所以虽然获得转轮王第四翻天的王真，却没有意志，纵然获得则自己对他没有舍弃需求，但是呢从说的角度必然成为无有意志或者不可取。身法不是这样，意志者自己如果不舍弃身法，身法不能作为意志或者依赖之处，何时何处也不可能，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聊着这个事实之后呢，所有的道友们呢应当把自己心转过来，一心皈依枯寂内道的四谛法，从内心呢寻找真正的这个四谛，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讲第三。第三者为速速界身辗转受身不见遍际。那么第三无色而转，就是从无始无明开始，以无明力呢一直不断的辗转接身的，从近身往前退，看不到专圣的最初遍际，真是是这样漫长的。那么我们从流转的相续来看，就像一个火苗一样，如果不仔细的话呢，那么它可以一直烧到尽为乃尽的。对轮回的根源不能认识而对峙的话呢，那么决定转生是不见边际的。那么通过这一条应当认识到，轮回不可能以追求而了解的，决定是要这辈子发愿超出轮回，修真正的解脱道，那是这样讲的。如是众色一当四维，意思呢就是对于众色为三中也应当如理如法的四维。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组把你从你你别找那本事将几个南西瓦龙这边做了一种